个涅槃不是小乘涅槃，大乘涅槃也进了，相当于大涅槃的境界。可是这个刚才讲的呀，叶老师这么好，不是无因有果啊，也不是上帝啊，哪一个神啊，给你造一个这样的一个叶老师的，不是的，完全要修功德庄严成就的。那么要我们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去享受怎么样的快乐，怎么样的清净，是什么因呢？两种，要我们自己的自力修行修持的因来讲，我上次不是发的那张单子吗，影印的啊，你们拿起来看，要自己自力修行成就的呢，那就是要定慧记住，要修定修慧。这个定慧是因呢、啊，这个涅槃是果。没有定慧，哪来的涅槃？所以三乘的涅槃呢、啊，独带加定慧。所以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呢、啊，都要知道。不离圣道门的，所以圣道是圣人的圣呢、啊。这个圣道门以什么呢？圣道就包括了三乘的圣道，六度万行都在里面。可是总归纳起来呢，不离皆定慧三无漏修。这个诸位也知道的，不能够否定这个三无漏修这个圣道门。这个都不管，不要修，就靠弥陀的念本愿，算是我就可以往生，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清净微妙快乐，那是不可以的。这些地方我们不听经呢、啊，你们就往往啊错误的。这个日本的真宗啊，他是净土宗啊。他是修净土法门，也是要往生极乐世界去的、啊。可是呢，他就不注重这个圣道，就不注重戒定慧三无漏修，就完全靠弥陀的本愿摄受就可以了。我们就信了，就好比一个儿子啊，我只相信我爸爸一定带我到哪里去，享受快乐就可以了。我自己不要怎么样的，这个。不合乎复义，不合乎经义的三经一论呢、啊？这个网上呢也是告诉我们不能够接受，只能修戒定慧的，这是涅槃之因呢、啊。极乐世界是果报，也是网上之因，只能一定不可以说。那么戒定慧三菩萨说能够修得圆满具足的话呢，当然就有止一观了。止观就圆满，定慧即就止观圆满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涅槃了。所以这个大乘的涅槃和小乘是不同的啊。小乘的涅槃定多慧少，啊，只有止不起观，所以它都在偏空啊。大乘涅槃不一样，定慧有，止观有，不偏空，不偏有，所以中道。不出三世不出涅槃嘛，这个就是中道，这是大乘的涅槃。极乐世界是大乘涅槃的境界，那么我们呢就修因，修三无漏修戒定慧，要成就止观。那么诸位也是要一会法医，我们看看往禅传里面不是看到好多人呐、啊，都是一个字也不认识，也没修什么戒定慧啊，就是凭个念信心念观念老师念佛读往生极乐世界去了，到了极乐世界还不是都这么样的大涅槃的境界吗？知不知道这些人虽然是往生了，不是啊，到了那边就好像同这个不得大涅槃境界那种相修，那不可以的，他到了极乐世界还是修的啊， 怎么样修啊？还不是一样的，修定修慧三三五六修，六度还是要修啊。那么我们动的呢？我们在没有往山之前，就在我们现在，我们就这样修。所以我们往山呢，往山都是上品，这上中下三品怎么样分呢？就从这些地方分了。你能够修圣道门，修六度万行，修三古六窍，往山接到世界去啊，你发了大菩提心，那都是可以到上品的。这是要自己修的因素来讲，那么要他的要佛的，这个净土法门好就好的，你完全是靠自力，那变成难行道，那不是净土法门了，不是易行道。哎，可是净土法门呢，除了你自己修圣道门自力之外，还有他力，这个他力就是阿弥陀佛的福力，阿弥陀佛福力善受你，阿弥陀佛福力咱们善受法因地的本愿四十八大愿善受你，各地的神力，阿弥陀佛现在是各地富吗？有种种神通妙用在受众山，再有呢上山积会，叶老师在他特别好处啊，就是没有这些差，我们有讲到没有女人，没有跟切的，没有偶成的，都是大乘菩萨，而大乘菩萨还不是普普通小菩萨，都是地上菩萨，能讲足上善人即非一处，这么好的同参导游，当然是在我们一切的诸多万恒啊三无漏修啊，都很快就成就圆满了。第十五课，五足难功德。世尊菩萨往生论呢，他愿力生生老，朽老常无间了。这两句就是没有一切天灾人祸种种灾难，这个是人。那么谈谈注解，他说这两句叫做当年五足难功的成就啊。那么佛本何故行之念呢？啊，电有故土啊，发愁意愁意滚冲，十方不业。发呢，右舍同离，上列方丈。犯呢明确道彻啊，历尽摧烦，又如是但重重为断。所以谈到的这个注解啊，你不稍微研究解释一下了，往往啊看不懂。那么中将无这个第十五种的功德，就是在极乐世界没有一切啊，要生的深深的苦恼都没有。所以《阿弥陀经》里面不是讲吗？无有众苦，但修诸乐，故门切乐。假如有一点点苦，就不叫极乐世界。世界就是没有问题的啊。所以啊，他是没有一些身体上感受的痛苦。我们这个身体很苦，今天生这个病，明天在这样不舒服，就是因为我们是肉体啊，这个肉体是物质的啊，四大假合的啊，稍微不符合不调和啊，就是毛病，就会有苦。所以接到世界众生，他都是这样啊，当然就没有身体上面的苦。那要再讲生理上。内心方面来讲，平常我们讲啊，这个内心的苦是什么？就是烦恼。这个心里面的苦，你拿起来给我看一看吧，拿不起来的吧？谁可以拿起来给你看？烦恼吗？那么往生接到世界的众生，还有烦恼吗？有。为什么？大业往生嘛。这个业就是烦恼，不烦恼的有两种，一种叫做现行烦恼，一种叫做种子烦恼。 这个大业的呢，带的种子啊，烦恼，这个现行烦恼没有去，带不去的。有现行的烦恼，你不得往生。所以啊，烦恼种子虽然是有，可到了极乐世界，起缘就不生了。没有因缘，他这个烦恼就不会起来。没有烦恼，所以身体上没有困扰，没苦恼。所以无量寿经讲嘛，无有三途苦难之门呐、啊，但有自然快乐之因。所以啊，这样叫做安乐世界。还有四百大年当中第三十九年讲到，在我待乎故中天人所求快乐，不如楼亭比丘者不取心觉。啊，四十八年当中还第十五年，人寿修断十一年，第十年呢不取相念谈一念，因为这些本愿功德摄受这些往生的众生。所以啊，只要你成就极乐世界，那是真未来的修乐无间的。他享受这个快乐，没时间生的，永远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这个世尊菩萨这个论呢、啊，引力生生闹，身体方面、内身方面这些一些苦恼吧，永远没有。那么阿弥陀佛的因地为什么要把这个念当年这个无难的论？这个愿呢，坦然大师提起原因有三种，也就是看到我们这些众生呐、啊，在娑婆世界的众生呐、啊，在这个一生当中啊，都是佛福无常的痛苦啊，不要讲临危生死都到转来转去那个痛苦不谈了、啊，就在一生这一生当中，就是佛福无常的。那么一种呢？有福断贫，有贵就断为贱，有福报就断为灾福。具体来讲呢，像比一个达官贵人，他早上呢周行呢还在位，这个时候啊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，那不得了啊，威风得很了。所以禅宗大师这个文字啊，周易滚虫，滚者呢就是滚龙佛啊。过去古代的时候，皇帝乃至那个三公，太保、太师、太傅，他穿的衣服啊，这个都有绣这个龙啊，绣在上面。那不是普通人可以穿的啦，那个叫做滚龙服，那就是代表最富贵的人。周易者呢，早上还是做国王乃至三公，最富贵的人，周易滚虫，虫者呢就是皇帝的爱中，那就是三公嘛，他是个宰相这一类的，那就是最好的大官呢。那就是在皇帝之下万民之上啊，没有人超过他的了，那是非常光荣非常荣耀的啊。可是啊，世间无常啊，往往到了晚上啊，好，马上皇帝下个圣旨，严禁甚至砍头，过去不是枪毙啊，轻一点的呢关起来，关在牢里面，这个叫做释放不业。这个业者呢，就是过去古时的兵器。古代的兵器是什么？有这个矛，就是长长的木头木杆上面前面一个很尖的一个矛，刺人的。一种呢打刀，那是刀。那么再一种呢，就是斧。这个斧你们都看到的，这个木像啊，砍木头的那个斧头你们都看到过的啊。这个呢就是这个小的叫做斧，那个大一点的那个斧头那就不叫斧了，就叫业了。过去的古时的战作战，那些军事那都是拿这些武器啊做兵器的。释放不业，那到了晚上汪汪的
黄的就是金黄共布啊，比人家杀死。那这样的钉子太口碑口痛吧。我们过去中国一党的修法，周围坐上宾呢、啊，试着减下刑。这个还不是把你看头哦，你刀上那、啊、好得很，对你客气得很，坐上上绣，请你。好，到了下午晚上，哼，把你关起来，关在牢狱里面，减下刑。我们中国干有一级两级修法。天有不测之风云呐、啊，人有旦夕之祸福。这个形容这个沙婆世界呀、啊，人是无常，祸福无常啊，就好比天上的风云一样的，一下子来了，一下子没有。这个中国也好，外国也好，这个历史上这种事情多得很呐、啊。你们在做的中外历史。早上还是满腹大贵荣耀的很的人，到了晚上完了。最显著的还是前几二三十年吧，这个大陆上不是共产政权吗？那么毛泽东年纪到了之后啊，他修下四人帮、江青等等，那是不得了啊。人帮在大陆上，那个时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多么的荣耀，哪一个人敢不听他的话。可是一下好，四人帮给花牌给你关起来，后来判死刑的判牢狱的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就是最近的史事啊，我们中国的史上祸福无常啊。还有在民国二十几年，我们那个老总统还是当军事委员长啊，到西安去。那个时候西安什么人？张学良，那还不得了啊，那也是非常的这个荣耀的人物啊。人家称他张大帅啊。那么都把我们老总统拐扣留起来，就是西安蒙难嘛，西安事变嘛。那么经过一个这个很短的时间呢，我们老总统离开西安了，起来了。张学良在那哈，那就关起来。没事还是算好的呀，没事使他软禁呢。那个时候以前的那一种威风，大帅的威风那都没有了。一些关后来我们政府迁到台湾，张学良又到了台湾了，又到台湾了，好像前几年才过世的，一直到都没恢复自由。也是在他一念之间，他动过念头不好，他把我们总统老总统扣留在西安。那么后来他看着情势不对了，把总统放回。可是你犯了这么大的一个罪过，老总统全国的年寿啊，你怎么可以扣留啊？那么直接就果报关起来，这不是死罪吗？这个世间啊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第二呢，滥有一种是由贫转富的，由下贱转为贵人的。那么谭纶大师举例子了啊，比如一个人呐、啊，幼年贫苦啊，住在一个红泥草盖的房子，对，摆又沙棚，棚里就是草啊，茅草，沙就是房子。他年轻的时候穷苦嘛，住在草房子。后来呢，因为有好的姻缘福报啊，到了年纪大了，长得就是年纪大了，中年三四十岁以后了， 哦，功名成就啊，荣华富贵，那住的地方是什么？好比仙道，这个方丈就是仙道。我们中国过去啊，讲世间三个仙道，哪三个啊？方丈、蓬莱、瀛洲，这是仙人住的地方，最好不过。那里面享受的快乐不是人间的。那么这种人呢，就是由不好转为好，可是能够长久吗？啊，无上甚数啊，转眼成空啊。那到了落界三杯的时候，所感受的痛苦啊，那是难以形容，比他以前还穷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敢不敢叫苦，到了反大牢以后再跌下来，那种苦那是难受的。所以我们世间的做人呐、啊，古人就是这样讲的，你呀、啊、还是要先修点苦好，吃了苦要慢慢的将来自己事业或者功名或者种种啊，一旦成就了，再想点的人间的快乐，这都是讲人间的，这样的呢好，不要你一下子出山，还年纪还轻的时候啊，嚯就荣华富贵，享福享乐，那你将来一下子变成贫苦的时候啊，那种痛苦那是不堪的啊，那人受不了的。世间确实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净土中的偶祖散道大师啊，他有个千师的记性，大家都知道的。这个千师的记啊很好，沾沾鸡皮鹤发了，看看刑部隆中，人呐、啊、转眼就老了。拥有经历漫长体面三产病苦啊，老了接受病吗？病就痛苦的啊，哎呀你千般快乐啊，无常终是到来，就算你还有福报，哎，老了也没有病，而且啊不朽松泉啊，是非漫长快乐得很，怎么样啊？最后还是无常要来啊，唯有甘露根露修行，当然阿弥陀佛。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悄悄说说，唯有啊走条必经的路。这个路是什么呢？念佛往生西方的。那到了西方就没有这种无常了。第三类呢，虽然没有这种好的或者坏的，或者是一下得一下失的这个突然转变的苦恼。可是世间不如人意的事非常百千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人生三离四别，这是不是差不多十个九个都要碰到的吧？那么当你三离四别的时候，这个心情感到的痛苦啊，那也是难受的啊。这古人啊有两句诗。当知未曾身先死啊，常是英雄泪满襟啊。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在我们呐、啊，对于这种生离死别，没有办法，无可奈何，这是非常悲痛的。那么谈谈那是根据这个人间这种世事啊，心情实况啊。他拿两句话来代表，明且道且历经摧环，这个且的这浮且属于叠字的一种修叠啊，修是坟的，叠字是叠的啊，都是一个柱子上面几个洞，吹起来就声音很好听的。那么这个浮且呢，它是长两才四寸呢、啊，这有三个孔。这个门切界呢，就是吹这个切界了。那为什么吹这个切界呢？这是古时的中国古代，凡是军队出战呢、啊，白天呢就拿山旗为节制，就拿这些旗子啊来节制这个兵，怕进怕退怕走怕有。 看这个旗帜标识。这个晚上呢，那旗帜人家看不到啊，没有灯光啊，那就有两种来解释。一个是鼓，打这个鼓，你听这个鼓声，这个鼓声是叫你向前进的，这个鼓声向后退的，怎么样的。再有呢，就听这个铁，这个铁带一吹，看怎么样吹前进，怎么样吹后退。那么这个鸣锤带锤倒锤的就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古时这种大将啊，率领很多的将士向前去战争打仗，刀锤就是去战了。哎，可是他莫名其妙的一下又叫他回来，有没有这个事情呢？那么宋朝大家知道的，这个岳飞那是非常忠的忠臣嘛，他本来奉到皇帝的命令打这个金人金兵，他当时带领的几十万的军队啊，哈，那是非常雄壮的。当时这个金兵呢、啊、金人这个就是现在就是那个蒙古啊啊凶的这个边疆的人嘛、啊、他进了我们中国，那么我们呢、啊、要把他打退嘛。这个岳飞非常厉害啊，所以金兵一看到岳飞的这个军队啊，不有个旗帜嘛，那个旗啊上面写了个岳字的，他一看到了就向后跑，就这么厉害。所以啊，他那个时候已经打到了东三山去啊。这个岳飞不得了，他金兵怕他。可是当时那个朝廷里面一个宰相就是秦桧嘛，这个秦桧是个奸臣，妒忌了。那么假借皇帝的命呢、啊，连下12块金牌，叫他撤兵回来，不要再打。最后啊，还把这个岳飞害死了，这是历史上的史实嘛。那么这个是宋朝的事啊，那个唐玄大师这个是北魏的人呢、啊，他还没看到这个情形呢。那么他将这个两地法是根据什么？根据春秋战国了。这是在北魏之前的了，南北朝之前的啊，春秋战国嘛。那个时候，小国很多啊，你打我，我打你。还有啊，这个儿子杀父亲的，还有这个将叛变的，那种事情啊多得很。所以后来孔子著春秋啊，大家知道吗？春秋是一部书啊，就把当时那些这些好好坏坏的人物所做的好好坏坏的事情呢、啊，一一给他写起来，是在后人看到了也好知道今天那样的不可以做，那样应该做。这个历史上这种事情呢、啊，不是宋朝才有，过去也是有的。所以唐玄大师啊，就把这种史实啊拿来做个比喻，比喻我们这个世界呢、啊，实在不理想。就算要想要飞剑嘛，这么忠诚，这么为国家，结果落在一个这么样的不好的一个结果，这。不圆满不究竟，太不好吗？那么再有呢，汉朝的时候，这个是唐玄大师知道的，唐玄大师知道这个事情了。大家知道就是周金伏藩嘛，啊、哦，王周金的事情。他本来奉到皇帝的命令，嫁个匈奴啊。那王周金他那里演绎啊，那个匈奴，那个我们不能这样。就是现在我们台湾不能讲看着高山族还不如的呀、啊，啊，那都是文化落后的处理出去的嘛，那个，可是啊，没办法，皇帝的命令要他嫁给这个兄弟，他是无可奈何啊，不愿意而要去呀、啊，所以当时有首诗嘛，那葡萄蜜酒夜光杯啊。又抱琵琶马上车，千金干尽一杯酒啊，西出阳关无人。这个诗啊，我们读读啊，也是流泪。 就像王周生这样的有才华又这么样的啊、哦，这个年轻迷茫、嗯、那么皇帝啊也非常爱他喜欢他，可是匈奴啊他指定要这个人，爹爹他不要，那没办法，为了不要同匈奴打仗嘛，大家和好嘛，不能不这个忍，皇帝也是忍痛的啊。所以当他把他送走的时候啊，那么皇帝还特别的请他吃饭，给他敬酒，葡萄蜜酒夜光杯，就是那个吃饭送行的时候。那么到了最后送行的时候啊，又抱琵琶马上，因为黄兆坚弹这个琵琶弹得非常好，尤其是看这个歌唱的歌那是非常美的，本来啊想再唱一首歌好好的，不行啊，时间到了马上要走啊，匈奴的在那边等到了。那么一去了咱们啊，西阳关无故人，那时候我们西北不是有长城吗？长城有什么关有什么关吗？匈奴是在我们中国的西北方吗？那么去了这个长城，过了这个关以后啊，看不到故人，就故乡的人一个都看不到了，所以我看的都是那些匈奴，那一种心情多么的痛苦啊，不愿意不愿意也得干，也得也得去，这已经是山里世界无可奈何的。像这种伪断的情形，这个伪的就是捏紧了啊，与我们不相违的事，夺者呢就夺取我们的快乐跟我们的痛苦的，就是这种灾难都属于这个。所以啊，谭震老师说明了阿弥陀佛为什么要葬娘，极乐世界没有这些灾难痛苦，尤其是啊，不能够使到人家有种这个山离死别无可奈何的这种情形呢、啊。所以说发大悲大愿呢、啊、要成就极乐世界，没有这些罪行，不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么苦。坦然大师的注解再讲，那四姑娘娘是我国土安乐享受不尽无间了，新老者呢即啊即可和孽杀害等也，新老者呢是非得失啊善都等也，四姑娘因你心老朽老常无间，因为有了上面讲的三种原因呢，一个由富贵转为贫贱，一个由贫贱转为富贵，一种呢山离世界人如何难这种情形。所以接了藏菩萨发现情佛的故土呢，我有痛苦但修足了啊，而且这个修的快乐不会落界三杯啊，我们中国我们社会上都是所有的快乐都会落界三杯的、啊、所以这个安乐享受享受快乐因缘享受不断。那么坦然大师把这个心的苦恼说得很简单，我们没有吃饥饿肚子里饿，不但没水喝口喝，就身体上感觉苦吧，还有天气太冷天气太热身体感觉苦吧，不但被人家杀害打也是身体上苦吧，那再苦的呢就是三离四别了，那个痛苦更大，那身体上内心上的苦呢，那就是人世间的是非得失，尤其是贪嗔痴三毒，这都烦恼吗？有了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，就有其他一切的烦恼，有了烦恼内心就苦了、啊、这种烦恼像尘灰一样的沙子一样的多得不得了，你不要他来了，你要他不走，不要这个烦恼你断气吧，他不走了，我每个人都是这样吗？你想想看，我们的烦恼来了，你谁接他来？哎，不来就来了。你要他不要啊？他拼命在你的这个那心里面告着告你，实在你不安宁。家庭我们不修行呐、啊，你的烦恼怎么断呢、啊？世间的人怎么断烦恼啊？没办法的啊，那其他的宗教也没办法。为什么？没有像父那样的智慧。没有这么大的智慧，就看不清楚烦恼的因因果果，你就没办法断。 所以我们中国的明朝有个罗当年罗峰啊，他写了一个醒世诗啊，这个大家都看过的，他里面讲啊，朝朝暮暮云家地，是是非非白了头，这就是身心苦啊。朝朝暮暮云家地就是身体上的苦啊，是是非非白了头那是心里面的苦啊。所以法藏菩萨发现了，我的极乐世界所有三道极乐世界众生啊，这些都没有。那么无量寿经这个再讲到啊，西游洞山山壁谷子嘞，皆是地主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那既然你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当然身体就没有像我们讲的痛苦了。哎，再说无量寿经讲的，他自费成慢，神通无碍啊，但不可及无善法忍，皆当究竟以三不处。那这当然比这个禅宗大彻大悟啊，还超过，还要殊胜。那当然，女神一切烦恼都没有了。而无量寿经再讲到，乃至成佛啊，不需恶趣啊，神通自带上师修门。就是、过去的事情他都知道，一些事情望自以西方无量世界恭敬供养诸佛，以微妙音高谈福德，听修经法，欢喜无量，莫不神解得道。当时之时啊，喜快乐不可胜言。以其国土所以万物无我所生，无染作生，起来静止成无所系，随意自在无所什么，无必无我无尽无穷，灭诸烦恼离恶趣。这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在无量寿经里面呢、啊，把极乐世界的哪一种没有身体上的苦恼，没有内心方面的那种烦恼讲的太清楚不过了。所以我们本师啊，在无量寿经劝告我们大家，咱们前高法有其国土微妙安道纯净如此啊，你个勤精进努力自己如此啊，大家应当个个要殷勤用本精进啊，要努力修行净土法门，去求得往生极乐世界啊。这样的话呢，必得筹戒气。筹戒什么？筹戒沙婆世界往生安乐国啊。这到了这三个极乐世界去呢，二道自然毕，神道无穷界，可得七长山修乐无余界。这可以说明了他这个四乘菩萨讲到这个无诸难成就啊，这个根据无量寿经的修乐无余界吗？就修乐常无界吗？一样的。所以谈的那是最后吧，普供诸众生往生安乐国。不但是我坛禅大师谭某人，那是四乘菩萨，我一个人，我要一切众生啊，大家都才能接到世界去。为什么？没有切苦难。第十六课大义门功德成就，大家看另外，大乘善根界呀，顿悟吉祥门呐、啊，逆人切根切，二神终不生。注解：四世纪门庄严，大义门功德成就。门者呢，通大义之门也；大义者呢，大神所以啊。如人造成呐、啊，得门得日啊；要人得善安乐者呢，是在成就大乘之门也。谭老师啊，先把这个大义门功德成就这个意思简单的解说明。说明什么？什么叫做大义门功德成就啊？就是你能够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就成就了大乘的义门。这就根据哪里呢？还是根据经呢？哎，无量寿经里面咱们讲啊，西游洞山山壁谷子啊，皆是属于正等之地啊。只要你往生极乐世界，个个都住在正等之地。正等之地是什么？不退转菩萨，不退转菩萨就是大乘。没有偶成，没有小菩萨。那么谭老师注解，大家再看，不等何故行此念呢？为什么发这个念呢？见有故土啊，虽有父如来贤圣等众啊，有故他故啊，分以十三呐、啊，白以透明自求，白言自益周，白言自益周机。 那么谭公啊，他就说，阿弥陀佛，为什么要当年大圣你们成就又派这个人干什么？哎，因为看到有些故土不要别的，所以所见的故土就是我们娑婆世界。虽然有本事大乘佛应现在世间，还有三乘的圣贤身，可是啊，因为我们所住的世界是五浊恶世嘛，那么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不待遇啊，有些时间方便了、啊、将一切法一乘法分别所谓三乘。这个法华经里面有讲过，他要当战父身众善没待故，故难信施法，破法不生故，罪以三恶道。成年过去佛所行方便的啊，无尽所得道一定是三乘。这个佛陀啊，看到众善不能够一下子全部接受这个一乘的法，一乘就是大乘了、啊、所以啊，在一乘法大乘法当中开为三乘，这个是完全是因我们娑婆世界众善的根基关系啊。他又说是三乘不同的是不法，所以禅宗大师讲呢，脱明自窍，脱者呢是开，打开就是脱，明呢就是我们人人都有两个迷茫，这个两个迷茫把它分开来，也是譬喻啊，就好比佛啊，本来是一乘佛法，就把它分成二乘、三乘，像这个迷茫分成两个。那么这种情形呢，它是为了适应众善的根基呀、啊，是没有办法啊。可是呢，难免受到诸佛的责备啊，脱明自窍。这个窍者呢，就是责备啊。你别怎么样，这个佛法哪里有两种啊？这法华经上啊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嘛，哪里二乘三乘呢？这都没有的啊。那是在我们人，你为什么说呀、啊？这是没办法，众生不这样说，他不能接受啊。可是这种情形呢，在诸佛眼睛看起来，这个不可以的啊。发言自意周济啊，自得是相告，自爱那么人爱这个怎样那样。那么过去佛啊，有一层开为三乘法。这三乘的弟子声闻言教菩萨自门了啊，这是声闻身，这是言教身，这是菩萨身，你修声闻身怎么修，将来你证啊，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，你自得很清楚啊，告诉我们三乘弟子啊。可是呢，你到了发法会上啊，你又开显显示了啊，说唯有一次复生，无二亦无三，那你这个前面所讲和后面所讲的法是不是矛盾呢？那这样的法那是人家要提前的啊，你说法不实在啊。所以佛啊在法华经里面又说了，那佛子诸大乘啊，如其受在法顶位的庄严，以次度众生，本来佛所证的就是大乘平等法，那么应该以佛佛所证的平等法大乘法去度众生呢、啊、这是没法讲的呀、啊、所以他讲是证无上道大乘平等法，要以小乘法乃至一人我在度简单，此事为不可啊。那么假定是我拿这个小乘的这个方便法去度一个人的话，不要讲很多啊，度一个人我就不对了，我为什么度一千贪呢？这种事情是不可以的，那不可以，或者是我们本师为什么这样做呢？这是众善的根基，没办法。可是啊，在明眼人看来，这也修得吉祥，发言是一种。四姑娘娘是我国土啊，也还是大平一位，平淡一位，甘拜众子，不敬不深呢。一人残缺，名字一断。此姑娘大乘上该家，但我弟下面一人去感觉二乘中不成，因为弥陀在因地看到前面讲的 不在五朝是城府，湖南部由于一城发的开山城，后来也把肥山归义啊，开前县市回到一城，这是无可奈何的。可是我城府的故土呢，那就不要这个样子，才不会跟人家积嫌。那所以怎么样啊，四个故土才是大城一位啊，在我这个富富这个世界里面，没有二城三城发的，都是大城发，一个味道，海里面一样的海味，一味没其他的。这根脉种子就是二城，二城人这个焦芽败种啊，等于这个树根啊坏了，哪个种子不坚不穿，二城的不能够生，接到世界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女人没有的，接到世界都是大丈夫啊，三教相啊。再有呢，六根圆满，没有残缺，六根残缺的，这样的才是平等一项。各个大丈夫，各个六根健全，各个大乘菩萨，这样才是没一点点迹象都没有。今天讲到这里，乡下文章附带来的，今天继续讲。